圣经要道卷二第26题，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所查的这些要道有好些题是相连成套的。第17题和20题是一套，说到我们一得救就应当在外面实行的四件事，就是受浸、按手、蒙头和薄饼。第21和22题又是一套，论到我们得救以后在里面应当注意的两件事，就是顺服生命的感觉并活在生命的交通里。第23题至本题是实行方面要到的第三套，指明我们要为神活着。所必须有的四件事就是奉献、对付罪、受引导并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要为神活着，就必须遵行神的旨意；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必须受引导；要受引导，就必须奉献并对付罪。奉献和对付罪这两件事，在我们个人身上先后互异。有人是先奉献而后对付罪，有人是先对付罪而后奉献。这两件不管哪一件在先，都会引起带进另一件来。奉献会叫你对付罪，对付罪也会叫你奉献。你越奉献就越叫你对付罪，你越对付罪就越叫你奉献。一个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，必定看见自己的罪而一一对付。一个对付罪的人，也必定把自己奉献给神。此二者是互为因果的，必须有此二者，必须够多的有此二者，才能受引导。我们必须把自己献给神，全心向着神，能把一切罪过、一切不法不义的事物对付清楚，除去所有的阻挡遮蔽，才能在神的面光中蒙光照、受引导。我们能受神的引导，就能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奉献、对付罪、受引导和遵行神的旨意，四者是相连的。第一大点，遵行神旨意的意义。一、成就神的意思。一小点，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约翰5:30。什么叫做遵行神的旨意呢？就是不求、不随、不成就自己的意思，只求、只随、只成就神的意思。我们常听人说，我祷告清楚了，神的旨意要我到哪里哪里去，或说神的旨意要我做什么什么。有的人说，我这样经营买卖是神的旨意。有的人说，我这样进行婚姻是神的旨意。但是这些话靠得住吗？这样认为是照神旨意而行的人，真是已经将自己奉献给神，要为神活着吗？真是不求、不随、不成就自己的意思，只求、只随、只成就神的意思吗？恐怕很有问题吧。所以许多所谓照神旨意而行的人，并非真正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他们还没有把自己献给神，来为神的旨意活着，还是把自己扣住，保留在自己手中，还是活在自己的意思里。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，是绝对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神的意思。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做人所给我们看见的。在人类中，起码有他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在地上活着是这样，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神的意思。他虽然与神原为一，原是平等的，但他甘心来到地上，站在一个受差者的地位，遵行神的旨意，在凡事上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，这才是遵行神的旨意。二小点，神啊，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 希伯来十章七节。这是主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对神所说的话。这话给我们看见主遵行神的旨意是照着神的圣经所记载的，所以这也叫我们知道遵行神的旨意就是照神的话圣经而行。圣经把神的旨意在各方面都启示出来，凡是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全的，凡是他所要我们做的，以及在凡事上他所要我们有的做法，在原则上他都在圣经里启示我们了。所以我们真的要遵行他的旨意，真的要只求他的意思，我们就必须认识圣经，就必须在凡事上看神的话怎么说，就必须从神的启示圣经里在原则上找出神对每一件事的意思。就是为这个缘故，要遵行神的旨意，照着神的意思而行的人，对圣经就不能马虎，必须花功夫好好的读。你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不能只简单凭着你所以为是神的意思而行。你不能光祷告几次就断定说什么什么是神的旨意，或怎么怎么是神的意思，这是不可靠的，也是最危险的。我们常会并且太容易受自己的以为欺骗，被自己的想看抓住。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以为想看带到圣经跟前，让神的话来裁判。凡不肯让这些自己以为自己想自己看被神的话征服的，都不能遵行神的旨意。你在每一件事上都必须把这些放下来，看神的话怎么说，怎么定规。有的是神将他细则的意思告诉我们，有的是神只在原则上启示我们。比方神的话告诉我们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个，这是一个大的原则。凭这个原则，你在好些事上就可以知道神的意思。像在婚姻的事上，你就知道一个信的弟兄不能和一个不信的女子通婚，一个信的姊妹也不能和一个不信的男子相配。我们若这样照着神的话语里的意思而行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三小点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路加22章42节，这是主在克西马尼园中的祷告。这时他就要被卖受害了，所以他祷告神，求神不要成就他的意思，只要成就神的意思。主这个祷告说出什么是遵行神的旨意。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不要成就自己的意思，只要成就神的意思。主这样祷告三次之后，就清楚知道是神的意思，要他到十字架上受死，所以他就甘心顺服。所以就是连殉道连为主受苦受死也该是神的意思，不该是自己的喜欢自己的发愤自告奋勇热心向前，不能代替神的意思。就是在为主受苦殉难的事上也不能成为神的意思，只不过是自己的倾向喜悦而已，所以不能算是遵行神的旨意。主因为清楚知道是神要他受死，所以在下面他说，四小点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约翰18章11节。主在这里所说的那杯，乃是指着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其中的一切痛苦。他说那是神所给他的，所以他不能不喝，不能不接受。这告诉我们，主的受死虽然是他所甘心受的，却不是他的爱好，乃是神所给他的杯，所量给他的份。他接受这个，就是成就神的意思，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主的受死乃是遵行神旨意的最高标本，给我们看见遵行神的旨意不是以行善事美事为准则， 乃是以接受神所量给的为定规。许多善事美事不一定是神所量给我们要我们做的，所以我们做了不能算是遵行神的旨意。等一等，我们要看见连有人的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都不算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那不是神所量给他们要他们做的。我们不要以为善事、美事或属灵的事就是神的旨意，这些不能代替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固然都是善的、美的，都是属灵的，但善的、美的或属灵的不一定是神的旨意，必须是神所量给我们的才是神的旨意。我们所做的善事、美事或属灵的事必须是神所量给我们去做的，必须是神所支配我们去做的，才是神的旨意所要我们做的。连我们爱弟兄都该是如此，都该是受神的支配，照神所量给我们的去爱，不该是滥爱。只有神所量给我们的、所派给我们的才是神的旨意所要我们做的，我们去做才是遵行神的旨意。一个人在起头跟随主的时候，当然要对付罪，除去一切不法不义的事，但是做合法公义的事不一定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必须做神所要你做的、所量给你做的才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出信跟随主要讨主喜悦的时候，多是以善为标准，但慢慢主给我们看见应该以神为标准。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他的奴仆，该受他的支配，不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或别人的看法来定规什么。只要是他所要我们做的，就是我们和别人都看为不好不对，我们也该做，并且我们做了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有一次在西乃山下，神吩咐利未人杀他们的弟兄，在人看来或许是不对不好的，但是那是神所要他们做的，他们做了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讨神的喜欢。所以遵行神的旨意是以神为标准，只以神的意思为定规，不以良善道德为准则，不以自己的喜爱和人的看法为断定，只活在神的光照之下，受神的支配，不活在人的褒贬之下，受人的影响。第五小点，体贴神的意思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马太16章23至24节。跟从主就是体贴神的意思，照主所说就是以舍己和背十字架为条件。舍己原文的意思是否认自己，照下节的解释看，这个否认自己和丧掉魂有绝对的关系。所以这里所说的自己是重在我们魂和魂生命，我们魂里主要的东西是心思、意志和情感，有思想、有主张，也有情感作用。所以否认自己就是否认魂里的这些东西，就是否认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看法、自己的主张、自己的定规、自己的情感、自己的爱恶喜厌，凡出于你自己的思想、眼光、主张、定义、倾向、爱好，你必须都否认、都舍弃，你才能体贴神的意思而跟随主，也才是遵行神的旨意。主说这个话是在什么时候呢？乃是在他告诉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害。彼得听见就拉着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的时候，彼得刚对主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，主就对彼得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你看，彼得对主的关心、对主的爱心，竟然有撒旦在里面，撒旦还会叫人爱主呢。 不过他这个叫人爱主，不是叫人体贴神的意思，乃是叫人体贴自己的意思；不是叫人遵行神的旨意，乃是叫人随从自己的心意。撒旦常是借着好事，以好事为题目，跑到人的意见里，耸动人的己，叫人的己有活动，以阻挡神的旨意。所以主才叫我们舍己，叫我们否认自己。否认自己的意思，尤其是在好事上，好事常是神旨意的仇敌，常是我们的己。我们的意思逞能的所在，常是撒旦利用我们以破坏神旨意的场合。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必须防范好事，必须在好事上提防我们的好心，我们的见地，我们的己。多人以为背十字架不过是受苦，不过是为主受苦，但受苦甚至为主受苦不一定是体贴神的意思，遵行神的旨意。受苦尤其是为主受苦，有时很可能是出于我们的意思，是我们自己的爱好，自己的选择，不是出于神的意思，不是神对我们所定规的，不是神所量给我们的，所以还有我们的己在里面。真正的背十字架乃是体贴神的意思，遵行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都是要我们己的命的。所以真正的背十字架不仅是受苦，更是否认自己，不是叫自己受苦，乃是承认自己该在死地。因为十字架的目的不仅是叫人受苦，更是叫人死。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已经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我们现在承认这十字架的死，不让这十字架的死离开我们，借着这十字架的死，站在死地否认自己和自己的意见、眼光、爱好、选择，并自己的一切，就是背十字架，也就能跟从主，也就能体贴神的意思而遵行神的旨意。二，负主的轭，负我的轭。马太11章29节，当牛耕地的时候，有一个木锯放在他的脖颈上，使他在主人手下就犯负担，那个木锯就是轭。一个奉献给神的人，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在主的手下负主的轭，照着神的规律背负神的托付，既需要就犯，又需要负担。这虽然需要就犯负担，但主应许说乃是容易的，也是轻省的。三，遵行主的话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约翰14章21节23节。主的话，圣经是神旨意的启示，是神旨意的具体表现，和神的旨意是分不开的。所以我们遵守主的话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没有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不是遵守主的话的，也没有一个遵守主话的人不是遵行神旨意的，这两件事是二而一的。第二大点，如何就能明白神的旨意？一，要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以弗所5章17节，你想明白神的旨意，第一就必须要。神的旨意是只给有心要明白的人明白，无心要明白的人永远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要先从心里开始要。要明白主的旨意乃是神的一个命令。你不要明白主的旨意，就是一个违背神命令的人。不要做糊涂人，也是神的命令，我们应该听从。一个得救的人应该是一个清楚的人，但是今天很少是清楚的，多是糊涂的。这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不要等候神，渴望我们明白他的旨意，只要我们要明白，他就必给我们明白。二，奉献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罗马12章1节。 全圣经讲到如何能明白神的旨意，最清楚的一处就是罗马十二章这里。这里第一说到的就是奉献。奉献是明白神旨意的基本条件，也是要领会神旨意的必过关口。没有奉献的人绝不能明白神的旨意，没有过奉献这个关口的人怎能领会神在这个关口里的旨意。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就必须奉献。奉献的越认真，明白的越容易；奉献的越彻底，明白的越透彻。三，不效法世代。不要效法这个世代，罗马十二章二节。这里说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也必须不效法这个世代。世代，中文圣经翻作世界，世界原文是科斯莫斯，但这里原文是艾翁，意思是世代，等于今天的人所说的摩登，所以也可译作时髦。世界是撒旦一个有系统有制度的完整组织，将世人都统治在其中，叫人不能爱神，反而与神为敌。世代是世界的一部分，是世界的一环，是显在你跟前的世界。世界是大的，是广的，其中有一部分给你预着，有一环显在你跟前。这一部分，这一环的世界就是世代，就是摩登，就是时髦，是在人身上抵挡神的旨意，叫人不能明白，不能接受，不能遵守神的旨意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就必须不效法这个世代，就是显在我们眼前的世界。效法原文的意思是同行于，同化于，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代，就是不要同行于这个世代，不要同化于这个世代，也就是不要跟从这世代的时髦，磨成这世代的样子。这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也必须履行的条件。四，心思更新。只要心思更新而变化，罗马十二章二节。心思要更新，也是这里所说要明白神旨意的条件。心思是我们的思想机关，我们的心思原是堕落的，受了罪恶、世界、人情、风俗极深的浸染，充满属世的思想、属人的观感，不能领会神的意思，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必须更新，就是必须脱去一切旧有的思想、观念、眼光、看法，而重新受神的教导。这是圣灵借着圣经所要做的，但需要我们要圣灵这样来更新我们的心思。如果我们肯要，圣灵就要带领我们读神的话、圣经，用其中的教训抹杀我们所有旧有的思想，除掉我们一切原有的观念，叫我们的心思得着更新，使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。神虽然是借着他的灵把他的旨意启示到我们的灵里，叫我们的灵直接感受得到，但是我们还需要用心思来领会我们灵里所感觉到的。灵是在我们的最里面，心思是在灵的外面包围着灵。如果我们的心思没有更新，就不能领会而透出圣灵在我们灵里所给我们的感觉。这就像涂了很深颜色的灯罩，不能射出它里面灯泡所得着的电光一样，它就是能射出一点，它所射出的也不是本色的电光，电光深深地受了它的遮蔽和影响，以致失去了原有的颜色。我们没有更新的心思，对于我们灵里的感觉也是这样，不是不能领会，就是领会的走了样子。这也就像我们的眼睛戴着有色眼镜，就不能看出东西的本色。所以我们的心思若不更新，若不脱去旧有的思想观念，就不能领会神的旨意，即使领会也不能准确，也不会透出神旨意的本来面目。 五、查验。叫你们验证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罗马十二章二节。这里说要明白神旨意的末一步骤是查验。查验就是在每一件事上都查看什么是神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这需要我们站在奉献的地位上，不跟随世界的世代，只用更新的心思，照着神的话语、圣经，凭着灵里的感觉，对照环境的情形来查验。在每一件事上都要站在神这一面，在奉献的实际里来查看神的意思，都要绝对在世代之外，用神的眼光，用受过神的教导、更新的心思来审查、鉴别事情的动机、目的和性质，都要用圣经的明训、原则和例子来测验、考证神的旨意何在，并事情是否合于神的旨意，都要用灵里的感觉来试摸、判明神的意思如何，也都要看环境如何示意、如何证明。我们如果肯这样查验，就不难明白神的旨意。六，有心遵行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。约翰七章十七节。这里说人若立志，就是有心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必晓得。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不只要有心明白，还要有心遵行。神不肯将他的旨意指示无心要明白的人，也不愿把他的旨意告诉光有心要明白而无心要遵行的人。只有有心要明白且有心要遵行的人，才能得着神给他晓得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就得有心遵行，立志遵行。七，与神同行。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至十七节。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光有心要明白，光查验，光立志遵行还不够，还必须在神面前花功夫，还必须与神同行。有一次，神带着两个天使到亚伯拉罕那里，虽然向他说了好些话，但有一件事却没有告诉他，就是他要毁灭索多玛而拯救罗德。直到神要离去，亚伯拉罕与神同行，送神一程的时候，神才把那件事对他说出来。到那时，神才说，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他若不与神同行，送神一程，神还有向他隐瞒的事儿。乃是他与神同行，乃是他的送神一程，叫神向他打开，把藏在心头的事给他知道。这好像我们到朋友家里去，谈了半天，还不肯把要来的意思说出，直到告辞，朋友送出大门，还恋恋不舍，在送一程的时候，我们才把心头的话告诉他。我们心头的话常是在密友之情里向朋友说出来。亚伯拉罕在这里创世纪十八章的情形，也实在是像神的一个朋友，和神有密友之情，所以得着神向他打开，说出心头的话来。这叫我们看见，我们必须与神同行，和神有密友之情，使我们得知神的心意，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八，听主的话。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话，路加十章三十九节。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需要和神有密友之情，有亲密的交通，也需要学习听主的话。当初玛利亚不只坐在主的脚前，并且在那里听主的话，主的意思常是借着主的话发表出来。所以要知道主的意思，使我们能明白他的旨意，就必须让他说话，并且听他说话。 就是亚伯拉罕那一次和神相交，也是让神说完了话，并且也是听神说完了话，所以他能透彻地明白神的旨意。许多时候我们与主交通，不让主说话，不听主说话，就是让就是听，也不让主说完，也不听主说完，所以我们不能清楚晓得主的旨意。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却不是这样，乃是让主说话，听主说话，并且让主说完，听主说完，所以他能懂得主关于他死的预示，而把香膏预先浇在主的身上，做了一件最使主称心的事。其他的门徒们因为没有这样听主的话，也不能领会主论到他死的意思。听主的话对于明白神的旨意是绝对必须的。九，拒绝自己的看法和谈话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？约伯记38:2。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也必须拒绝自己的看法和话语。我们的看法和话语常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，也常是撒旦所用以来打岔神旨意的。所以在寻求神旨意、听神话的时候，要拒绝自己的看法和话语。当初的约伯就是有自己的看法，用自己的话语，使神对他的旨意暧昧不明。直到他放弃了自己的看法，停下了自己的话语，他才晓得了神的意思，明白了神的旨意。十，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哥罗西1:9。最后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也必须有，也必须运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。智慧是重在灵里的认识，叫我们能超凡地看出神的旨意。悟性是重在心思的领会，使我们能平常地明白神的意思。智慧是灵里的，自然是属灵的。悟性虽然是心思里的，也需要是属灵的。这自然必须是圣灵所更新，满了圣灵光照和感动的心思才能有的。我们必须有，也必须用这样的智慧和悟性来领会神的旨意。这需要我们向神求，向神要，求神给我们领会的力量，也开我们的心窍，也需要我们在灵里和心思里都有认真的对付，除去灵和心思里一切的污秽和不正不当，使我们的灵正直明亮，使我们的心思清洁新鲜，并且需要我们操练运用我们的灵和我们更新的心思。我们若这样，我们的灵里就有神的同在，就能有从神来的智慧，并且我们的心思里也就能有属灵的悟性，叫我们能知道神的旨意，也叫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。第三大点，遵行神旨意的赏赐。遵行神的旨意是有赏赐的，这赏赐是多而大的，所以就说出遵行神旨意的紧要。一，得着上好的福分。一小点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路加10:42，玛利亚照主的心意所做的，是不可少的一件事，叫她得着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二小点，耶稣说，那听神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。路加11:28。当日有人对主耶稣说，生他的人是有福的。主回答说，是，但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行，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有福。所以这叫我们看见， 遵行神的旨意，所得的福是何等大，甚至比玛利亚生主耶稣所得的福还大。第二点，得做主的亲人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。马太12:50。或者有人想，若能做主骨肉的亲人，那是何等福气。但主告诉我们说，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他的亲人。你看，遵行神的旨意，能得到何等甜美有福的赏赐。三，得着主的显现和同在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，与他同住。约翰14:21-23。我们因着爱主而遵守主的命令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照主在这里所应许的，能得蒙父与主的爱，并得到父与主的显现和同在。有什么比父与主的爱更甜美？有什么比交与主的显现和同在更宝贵？这些无上的福分都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而遵行神旨意之人的。所以我们若要实际地享受父与主的爱，若要亲身经历父与主的显现和同在，就必须爱主而遵行神的旨意。四，得着神的喜悦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撒母耳记上15:22。一个人得着神的喜悦，也是一个极大的福气。许多人想，若能有什么东西献给神，就能得着神的喜悦。但这里说，神喜悦人献祭给他，不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，就是遵行他的旨意。因为在神看，听命顺从胜于献祭，所以他的喜悦更多是赐给那听从他命令、遵行他旨意的人。五，得进天国。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马太7:21。我们得进天国和得救不同，得救是属于恩典的，是我们因信得着的；得进天国是属于赏赐的，不是因信得着的，乃是因遵行神的旨意得着的。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，但不能都进天国。天国不是仅仅求告主名就得以进入的。要进天国，还必须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天国是神为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所预备的赏赐。六，得永远长存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约翰1:17。世界是与神为敌的，其上的情欲是与神的旨意相反的，所以都必要过去。神和他的旨意是永远的，所以遵行他旨意的也是永远长存的。我们在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里有多少，就要过去有多少；我们在神和他的旨意里有多少，就要长存有多少。过去怎样爱世界并随从其上情欲的惩罚，长存也照样是爱神并遵行他旨意的赏赐。第四大点，不遵行神旨意的惩罚。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有赏罚，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也有惩罚。 许多信徒想，神应许赏赐遵行他旨意的人，乃是鼓励我们遵行他的旨意。我们若要遵行他的旨意，当然要得着他的赏赐。但是我们若不遵行他的旨意，虽然不能得到他的赏赐，也不至于受到他的惩罚，因为他总是以恩典和慈爱对待我们。这个想法是非常不准确的，因为神在他的话圣经里怎样告诉我们遵行他旨意的人要得着赏赐，也照样告诉我们不遵行他旨意的人要受惩罚，并且遵行他旨意的人所得赏赐怎样是大的，不遵行他旨意的人所受的惩罚也照样是重的。一、失去王位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撒母耳记上15:23。当初神命令扫罗把亚玛利人和他们一切的牲畜都灭尽，但他不听从神的命令，只把坏的杀了，而把好的留下。神说，因着他厌弃神的命令，就是不喜欢遵行神的旨意，神也厌弃他做王，叫他失去王位。因为在神看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偶像的罪相同。这该叫我们何等的警惕。我们在今天若不喜欢遵行神的旨意，将来也必失去和主同王的福分。二、多受责打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路加12:47。我们在今天知道主的意思，却不遵行，到主来时必受责打，并且必多受责打。三、被主拒绝，不得进天国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称许你们，你们这些无法的人离开我去吧。马太7:22-23。主在这里说，将来有许多，不止几个称呼他主啊的人，要被他拒绝，不得进天国，因为没有遵行神的旨意。他们虽然传道赶鬼，奉主的名行异能，但不是照着神的旨意，所以在主看他们是无法的人，就是不守规矩的人。他们所做的虽是好事，是属灵的事，但不是照着神的规矩做的，所以是不法的。这好像学校定规晚间10点熄灯，但有的学生过了10点还在用功，这虽是好事，却是不守校规的。因着他们所做的是不法的，主就不称许他们，不准他们进天国。所以我们在今天若不遵行神的旨意，得着主的称许，将来在国度来的时候必遭到主的拒绝，做我们的惩罚。